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收音机旁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我们有35课的机会，要一起来研读生命记。什么是生命记呢？我们先来谈一谈这卷书的书名生命记。其实我们现在所谓摩西五经当中的生命记，这个生命记这个词儿，中文的意思就是重生，生是重生的意思，命呢就是命令，重生神的命令。这个卷名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于74译本的翻译。什么是74译本呢？70就是一个数字，70。士呢，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士指的是读书人。70位有学问的人所翻译的旧约圣经叫做74译本。原来在公元前大概约250到150年那个时候，希腊语已经是当时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而由于有一些散居在外地的犹太人，他们已经离希伯来语渐行渐远了，就好像现在有一些中国人移民到美国之后，他们所生的下一代中国话已经不太会讲了。同样的情况就回到74译本那个年代。因此相传有72位长老在亚历山大城，他们分别翻译旧约圣经，在翻译的72天里面所翻译出来的作品竟然一模一样。当然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传说，但总的来说，74译本就是在公元前250年到150年那个阶段的一种旧约希伯来文圣经，将之翻译成希腊文的一个旧约的版本。希望以上的说明能让您大概明白什么叫做74译本，就是旧约圣经，只是呢是用希腊文所写成的。而这74译本在写这卷书的书名的时候，他们根据了《生命记》17章第18节的经文，把这卷书翻译成《律法的重复》，或是《第二次律法》，也就是我们现在中文圣经所写的《生命》《重生》《重生神的命令》《生命记》《第二次律法》。律法重复。生命记第17章第18节写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翻一翻。我们翻到生命记第17章第18节，创出立民生。生命记第17章第18节，生命记第17章第18节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这个为自己抄录一本就是再写一次律法的重复，或是第二次律法的意思。所以74译本就根据生命记第17章第18节把它当作是这卷书的书名。可是呢，这个名字其实取得很好，因为《生命记》的写作对象是对于这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要进到迦南地。这新的一代在进到迦南地前，摩西这位领袖就重申了神的律法， 重申了神的命令，让这一些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可以明白神的话，知道如何挫其手足，知道如何行事，如何生活，如何讨神喜悦。话又说回来，希伯来文圣经通常那卷书的书名都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的开头第一句话，而在希伯来文圣经《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是 Allah Dabar， 意思是这些话。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成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或是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说，以下所记的，以下所记的这几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 Allah Dabar， 这些话。所以如果是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他们翻开希伯来文圣经的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他们就会说，请翻开这些话第一章第一节。而这个这些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或是七十四译本上面的翻译，生命记。好，我们了解了一下这卷书名的来龙去脉，还有书名的意思，以及这卷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么再来，它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它发生的时间，我们从经文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说，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第三节指出时间，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日。如果你看《生命记》的话，这个有关于时间或是说日期的标记呢，是整卷书里面唯一的一处有关于日期的标记。而这个日期的标记，也有学者说，这也暗示了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有一位旧约学者叫做 Craig 可莱基，他就特别写道，这是生命记唯一明确的日期，就是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也是唯一需要的日期。它象征新的起点，生命记所说的一切话都由这里开始。看到第三节，有时我也在想，基督徒也有一个重要的时间。我们一般人都有一个生日，但基督徒有两个生日，一个是我们肉体的出生，一个是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个时间标记。特别后者所代表的意义就更深刻了，那代表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以及新的生活的开始。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生命的日记里，你记得那个日子吗？好，我们知道了书名的由来，还有对象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时间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第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日。那么作者是谁呢？我们看作者，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嘛，顾名思义，作者就是摩西了。但有很多学者对于《生命记》的作者有诸多的疑问。比方说好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或是说呢，第一章的一到五节，一到五节可以说是《生命记》的一个序言。从第六节开始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第六节开始好像是摩西的口吻，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可是第一章的一到五节 好像是摩西以外的另一个人所写的。他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点点点点点。然后第三节刚才说啊，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好像一到五节不是摩西写的，是另外一个人写的。而且学者也研究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其实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约旦河东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应该是约旦河对岸。所以就有学者说，这个写一到五节的人，他应该已经进到迦南地了，他应该在约旦河的西岸了，他面对过去神借着摩西在约旦河东重申上帝的律法，他才会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的对岸的旷野。哎，这个作者已经进到迦南地了，摩西是没有进到迦南地的，当然这是一个线索。此外呢，我们看生命记最后一章三十四章，生命记第三十四章我们看到第五节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如果作者是摩西，怎么三十四章还会写摩西死后的事情呢？因此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学者就会说，哎呀，生命记是后人所写的，不是摩西所写的。但得人个人的立场呢，我在带大家来研读生命记的时候，我的立场是生命记大部分都是摩西所写的，而有少部分才是后人补缀上去的。比方说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生命记第一章一到五节，还有生命记的最后第三十四章，大体上来说啊，都是摩西所写的，将之列在摩西五经里面，我认为依旧是很恰当的。好，我们谈完了书名的由来、写作的对象、发生的时间，还有作者，我们待会儿再来谈一谈这卷书的大纲。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生命记是早期基督教著述真引最多的经书之一，光是新约援引生命记的地方就多达80处以上。耶稣所言爱神和爱人的伟大诫命也是出自生命记，耶稣战胜试探的经历更是援引了生命记上的经文。现在我们就继续聆听张德仁老师的讲解，让真道的指引成为你我生命的牵引。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德仁备有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欢迎您可以来信和张德仁索取。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在谈生命记的大纲的时候呢，我尝试从一个角度来思想，那就是有很多学者都留意到了，生命记大体上来说就是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的三篇演讲，每一篇演讲都会先声明或是提到演讲的地点。比方说第一章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这是第一篇演讲。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说啊，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很清楚了， 提到地点就是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而且在干嘛呢？在讲律法。好，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四章第44节到49节这个经文段落。生命记第四章的第44节，第44节说，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45节，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46节，在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实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哎，我们看到了，特别在46节这里记载了，在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谷中，从这里开始是另外一个地点，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第二次演讲。第三次演讲呢，是在第29章第一节。我们翻到生命记第29章第一节，生命记第29章第一节，生命记第29章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在这里记载的是在摩押地。当然，这三个记载，第一章第五节、第四章46节以及第29章第一节，有学者说这三个地点是同一个地点，也有学者说是不同地点，但没有关系。总之，生命记是以这三个地点作为一个分段的记号，来表达这里有摩西的三篇演说。第一篇演说是一到四章，重点在于回顾过去。第二篇演说是在第五章到第28章，不再是回顾过去，而是瞻望未来。最后第三篇演说29章到32章，是带领这新的一代的百姓来更新与神所立的约。以上的分段是生命记最简单扼要的分段，还有另一个比较详细的大纲，德仁列在讲义上，您可以来信索取参考。接下来很有意思，我打算从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来看生命记的大纲，这三段的演说，而这个角度常会让人觉得不觉莞尔。怎么说呢？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有学者说，这里也许是摩西的推脱之词，有可能，但是也许摩西真的是拙口笨舌的，而神也打发了他的哥哥亚伦，亚伦是一个能言的人，神就打发了亚伦来成为摩西借口的一个出口，帮助他。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如果你再回顾来看，生命记的大纲是建构在三大篇摩西的演说上面。过去一位说他自己是拙口笨舌的，如今在他年终的时候，他却成为一个能言善道的人。甚至许多现代的演说家分析这讲词，
觉得摩西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
很不简单，当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将自己奉献在祭坛上，
神就可以使用他的生命，甚至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比方说，在音乐界，我们提到乐圣，就想到贝多芬。贝多芬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可是了解贝多芬一生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爸爸酗酒虐待他，后母欺负他。26岁那年，他因为感冒的后遗症，耳朵听不见了。但认识贝多芬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把自己奉献给神，不放弃，将他的五饼二鱼让神来使用。贝多芬说，音乐是神的语言，音乐家最接近神，让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吧。我们在贝多芬的作品当中，C 大调的弥撒，或是第九交响曲的合唱，都可以亲闻伟大的乐章。但谁知道，这伟大的乐章却是出自一位耳聋的音乐家手中。我亲爱的朋友，有太多见证告诉我们，只要你我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很多时候神就能够使不可能成为可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生命记第一课。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的开场白，它的序言1到5节。第一节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亚拉巴这个词呢，它不是指的一个特定的地点。亚拉巴这个词儿，它是指着一个范围广大的地区，这个字含有沙漠地带的意思，常常和旷野这个字一起平行使用。而下文就是在说出亚拉巴这个广大的地区的一些实际特定的地点，像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迪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以色列众人这个字很重要，这个词是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换句话说，神与人立约，不单是关系着一个特定的世代，而是关系着每一个世代所有的以色列人。而这以色列人，就时间点来讲，囊括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同样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以色列人。特别在新约的加拉太书3章7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今天收音机旁的朋友，包括德人，我们都信主了，而我们就是新的以色列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在生命记所说的一切的应许，一切的话语，我们都有份。接下来，生命记1章2节，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3节，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在这里，作者凸显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一代以色列人只需要11天就可以由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去，可是摩西在向着新的一代宣讲他的信息的时候，却是在第40年。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神的百姓不顺服。当我读到这个时间的对比，我就想到顺服与效率之间的主题。
我们常常在教会或是个人的生活事工当中，我们追求效率。什么最有效率呢？顺服神的话最有效率。如果你不顺服神的话，甚至于违背神的话，用很多属世的方法，到头来就还是一场空。好，在第二节我们看到一座山，叫做何烈山。何烈山其实就是西乃山，在申命记以外用何烈山这个名字，在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六节，还有列王记上十九章八节等等，都有在使用。何烈山的何烈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荒凉的意思。西乃山就是何烈山，就是荒凉的山。在西乃山一带的地方呢，都是毫无吸引力的不毛之地。接下来第三节下半段是很重要的一节，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这节经文呢，它是一到五节这个交叉型结构的中心。什么叫交叉型结构呢？我简单说好了，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喜欢在写文章的时候用起承转合这个方法，合就代表的是一个结论，那么合就是重点之所在。同样的，希伯来人他们习惯用交叉型结构的这种文学的笔法来表达重点之所在，而交叉结构的中心就是重点之所在，也就是第三节的下半，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晓谕的意思就是神直接的启示，申命记不是人编出来的，是神的话，而摩西的说话是根据神的话，他是神的代言人，神的传声筒。第四节引了民数记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在进迦南地前，神先让他的百姓预尝两场胜利的滋味，也借此知道他们将来进到迦南地也会如此，不要害怕。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什么是讲律法呢？这个讲巴尔，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详加说明，弄清楚的意思。在第三节，摩西不只是神话语的传声筒，他还要把律法，把神的话讲清楚。我亲爱的朋友，你我呢？你我是否也是愿将或是能将？我们学习能将神的话语巴尔能够讲，能够详加说明，能够弄清楚，能够搞明白呢？期盼你我从今天第一课开始，还有三十四课，我们将神的话语弄清楚、搞明白，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